奥萨休克话：一开始有好多空袭，而家每个礼拜可能会有两次。他从基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随口话：我的意思就是我今日就去过防空掩体里面。大多数的时候，奥萨休克仍然拥有稳定的互联网连接，有时候防空掩体里面亦都有 WiFi， 所以他仍然可以工作，只不过是在地下。他的工作是乌克兰战争数字战线的一部分。奥萨休克人在乌克兰首都，他为大西洋理事会的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监控俄罗斯的虚假信息。他的工作就是开源研究人员、分析人士和记者为了研究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揭穿虚假声明和记录违规行为而展开的更广泛的国际努力的一部分。多年来，俄罗斯一直在进行有关乌克兰的宣传。2022年2月份，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虚假地声称，为了将乌克兰去纳粹化并防止种族灭绝，他不得不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分析人士说，在过去12个月里面，一些虚假的讲法和策略发生了变化，但俄罗斯的宣传依然无所不在，从不间断。伦敦独立非牟利组织信息复原中心驻美国副总裁尼娜·杨科维兹说，这个是历来最大的数字冲突，而在数字战线上，俄罗斯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杨科维兹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就好像他们对战争的真枪实弹方面的预期一样，他们对战争数字方面的预期都是自己所向无敌，但事实并非如此。杨科维兹说，开源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为俄罗斯的谎言去泼冷水，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了。信息复原中心于2022年初启动了监视俄罗斯的项目，当时俄罗斯军队正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当俄军进入乌克兰的时候，该项目致力于对各种事件以及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进行验证与地理定位。杨科维兹说，研究人员就好像侦探一样，他们使用一切从卫星图像和阴影到街道标志和车牌来帮助验证事件。他说，这些技能帮助团队揭穿谎言并反驳从乌克兰到处都是新纳粹分子到乌克兰正在攻击自己的公民等所有的讲法。俄罗斯的这些宣传主要在社交媒体、电报 Telegram 等信息平台、新闻网站和电视上得到传播。乌克兰事实核查网站阻止虚假的鲁斯兰·德尼琴科曾经为美国之音乌克兰语组撰稿，他表示起初俄罗斯宣传的重点就是为了入侵辩护。德尼琴科说，他们创造了关于去纳粹化和解放乌克兰人民、基辅政权核计划和秘密实验室的故事，称乌克兰人和美国人在那些秘密实验室里面开发了战斗蚊和其他生物武器。但在入侵发生大约6个月之后，德尼琴科注意到俄罗斯网络上的言论发生了变化。德尼琴科从基辅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公开承认他们正在跟乌克兰和乌克兰人作战，而不是说他们要将乌克兰人从新纳粹政权手中解放出来。他们基本上是想为俄罗斯杀害乌克兰人、轰炸乌克兰城市的行为去辩护。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未有回复美国之音要求置评的电子邮件。研究人员说，这项工作的强度是一个挑战。在大西洋理事会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研究俄罗斯关于乌克兰的虚假信息的尼卡阿列克谢耶娃说，要搞清楚哪一个事件更具相关性就变得更加困难了。他说，战前值得注意的事在今日并不是那么重要，基线已经移动。他的同事奥萨休克同意这种讲法。奥萨休克说到他在过去一年中所分析的虚假信息量时话，当你接触太多的时候是会受到毒性伤害的。对于英文网上报章《基辅独立报》的副主编托马伊斯托米纳来说，准确报道战争是打击虚假信息的最佳方式之一。伊斯托米纳从基辅西南边的城市 文尼察對美國之音話，在這場戰爭中，信息可能與戰場上所使用的傳統武器都是一種重要的工具。他補充說，一段時間以來，俄羅斯確實將信息武器化來到針對烏克蘭，但在這場戰爭中，烏克蘭在揭穿俄羅斯的胡言亂語方面做得挺好的。伊斯托米納說，基輔獨立報強調不要報導俄羅斯所說的每一個謊言，部分原因就是謊言太多了，但另一個原因就是對俄羅斯宣傳的過多報導可能會帶來使到它合理化的風險。奧薩丘克表示，普京可能認為俄羅斯受眾、國內民眾和海外的僑民是虛假信息最重要的目標，但烏克蘭人亦都在他的考慮之內。奧薩丘克說，全球南方國家亦都已經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目標。阿列克謝耶娃說，衡量虛假信息在影響公眾輿論方面的有效性往往很困難的，但俄羅斯的這些宣傳可能會幫助俄羅斯國內受眾應該對如此令人不安的現實基本上以某種方式來逃避它。至於西方呢，他說俄羅斯從一開始就很難贏得到這一場戰爭，反宣傳的鬥爭對烏克蘭研究人員來說具有額外的意義，揭露虛假信息和記錄違規行為是他們為戰爭做出貢獻的一種方式。奧薩丘克說，每一個烏克蘭人在去年2月24日這一日都覺得有必要以某種方式抵抗在你有一技之長的領域。阻止虛假的德尼琴科則將自己的工作視為收集證據的一種方式，這些證據可用於起訴在戰爭中將傳媒用作強大武器的人。他說，我們認為這些人應該承擔責任。基輔獨立報的伊斯托米納表示，他們的心態就是當我們工作的時候，我們不是受害者，我們是戰士。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連姆斯科特發自華盛頓的報導。